见证，我真的很感动。他当初在美国也是有很好的职业，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他，实在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啊走信心的道路啊。在台福神学院受了装备，然后也是凭着信心啊，毕业之后来到这个湾区啊，那么房子贵的地方，感谢主啊，他现在在宣道会有很好的侍奉。啊，因为我搬家搬到 Evergreen， 有时候我也去到宣道会聚会，真的看到神与他们同在，也感谢摩牧师、摩师母他们啊，一直都非常关心支持啊，我们神学院也为我们带祷，我就把时间交给摩牧师。谢谢。
感谢赞美主，今早上呢有机会来到神学院，跟同工们一起来分享。哇，每次来到神学院我都很高兴啊，因为我好像回到自己过去的学校一样，回到这个地方来，让我想到我自己在神学院里面的生活。我在那时候，我记得在神的生活里面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候。阿们。哇，跟你隔壁说，我珍惜这段幸福的时间。哇，因为当你进入牧会的时候，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啊！这段时间是个非常美好，我们在那边接受装备、蒙神恩典的一个时刻啊！所以来到这里，我非常的高兴，也谢谢院长每次给我机会来操练、来学习。来到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么多美好的同工们，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一起来奔跑，一起来彼此的扶持。今天啊，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听到姐妹说，今天是中国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什么？除夕啊，过了除夕就是新的一年开始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这里来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实在有特别的恩典。美好事怎么样啊？必要成就啊，美好事要显明，有没有这样的期盼？我感谢赞美主，我每次来到这里我都有伟大的期盼，因为我们的神是个伟大奇妙的神啊，在他百姓的身上都有奇妙的事要做成啊。所以今天是除夕啊，过了今天明天是新年，我在这里恭喜大家啊，新年蒙福，凌晨步步高升，好不好？祝福你隔壁的凌晨步步高升。感谢赞美主。中国人啊，每年都会过两次的新年啊，实在非常的特别啊。确实来说啊，犹太人也是这样子，他们每年也是过两次的新年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关系到犹太人过新年的其中一个的历史，好吧？我们一起来打开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也非常喜爱的一段的经文，好吧？我们打开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加勒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祭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祭造了火石刀。 对，耶稣要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月，谢谢。赶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在刚我们所读的第十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的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过年的时候，在正月发生的一个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一种切身的感觉，好不好？我们请低头，我们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欢迎你。主，你在我们的中间来运行，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也帮助我们解开主你这话的时候，主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主让我们丰富的得着。主，我们期盼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继续的工作。主，美好事将要成就，美好事将要显明。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伟大奇妙的神。主，在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主，你将我们的心打开，主让我们的心来迎接你自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在我们过年的时候，除了我们在墙上的月历换一个新的以外，我想过年给我们的意义不单只是换一个月历而已。过年常给我们一个的期盼，就是一个旧的过去，新的要开始，就是过年带给我们的意义。过年常会给我们一个期盼，就是新的阶段要开始了。中国有一句话说：炮竹一声除旧岁啊。当这过年来临的时候，旧的要过去了，新的要开始了，这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盼望，新的开始。我想同样的，在这时候以色列人在过年，可是在这次的过年里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因为他们马上要展开一个新的一个的生活，他们马上要展开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在他们人生的阅历里面，在这个民族的里面，一个新的一个的里程。在他们前面所看到的一块的土地，在前面一个将来要展开一个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充满着期盼，也充满着兴奋的一个的期待。可是 before 在这个新的一个开始以前，在新的阶段要开始的以前，神要他们做一些事情，神要在他的百姓的身上要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来预备他们，以及他们可以进入这个新的生活。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十五节的经文里面，神在这里做些什么呢？神要他的百姓在这里做些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神要在百姓的身上做一个事情，就除去他们的羞辱。第八节这样说：国民都受辱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我想中国人过年有一个很好的习俗啊，中国人过年还喜欢大扫除啊，我不晓得来了美国里面还没有做大扫除啊。我回年，我们当初在台湾、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每次过年前妈妈就率领着我们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家里做大扫除。我们都喜欢在过年前来将那个脏乱的东西除掉，让我们可以干干净净的过年。过年不但穿新衣啊，还是用一个新的环境，干干净净的来过年。神在这里为以色列民所做的第一个事情，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神在以色列民开始新的生活以前，先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帮助他们将埃及的羞辱除去，让他们会干干净净的开始他们新的生活。你可以想看，如果这个羞辱不除去的话， 以色列人不可能有新的生活，他们依旧活在埃及的羞辱的当中。那我就问了，到底埃及曾经给他们什么羞辱了？埃及的羞辱是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最简单最基本的第一个，这些以色列民过去曾经活在埃及这块土地上面，他们活在埃及也曾经是他们埃及人的奴隶。我想以色列人曾经活在埃及的地方，我想他们就很自然的无可避免的沾染了许多埃及人的坏习惯。我想在埃及人的心目中，他们想到这群的以色列民，他说你们说埃及不好吗？其实你们也差不多，我们都曾经活在一块土地上面，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今天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想在埃及人的脑海里面想到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埃及的羞辱。过去以色列民在埃及里面是奴隶，奴隶是什么意思？奴隶是被主人管辖的。以说以色列民曾经在埃及地面被埃及人所管辖的，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奴隶他怎么能够逃脱主人的控制呢？这是埃及的羞辱，是一个让以色列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一个羞辱。这样的羞辱如果不除去的话，以色列民怎么可能有新的生活呢？我想今天世界也是这样的羞辱过我们。你做了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跟我们都一样？你跟我们都差不多？你也是很软弱的，你也是很多的问题的，你也是许多的毛病的。我们所做过你也做过，不要以为自己很清高。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在江湖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跟世界同流合污，世界也常常这样的羞辱我们。世界也在讥笑我们很多的事情，就像埃及人讥笑这些以色列民一样。我们看到埃及人曾经过去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埃及人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们，说神让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只不过在旷野里面去消灭他们而已。没有错，当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他们因为离开神，违背神的心意，以及他们没有办法去进入这应许之地，他们第一代的人都在这个旷野里面死掉，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埃及人在耻笑他们，他们带着埃及人的一个的羞辱。今天世界也是常这样的讥笑我们，你做了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你的神又不会祝福你，你看你越过越糟糕，是不是？这世界给我们许多的羞辱。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兴起来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迦南地这个基甲这个地方，神就在这边预备他们过了一个新的生活。第一件神要做的事情，就是将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除去。弟兄姐妹，你希望在你面前有个新的生活吗？你期盼要进那个新的生活的里面去吗？神第一个事情要做的，就是将你身上的羞辱除去。如果除去，怎么除去这个羞辱？神在这个时候透过割礼，割礼将这个羞辱除去。割礼是什么？割礼可以说是一个记号。什么的记号？这是跟神立约的记号。一个以色列人受了割礼的时候，就表示他是个名正言顺与神立约的选民。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是神的百姓，是神选民。而神应许这迦南这块土地，神应许其中的一些丰盛，就属于这些受割礼的人所拥有。这些人就可以从过去的羞辱里面出来，成为新的人，新的民族。割礼又是什么？割礼是个代表， 割礼代表什么？割礼是代表过去旧有的生命，割礼是代表过去属肉体的生命。一个以色列人接受割礼的时候，就表示他是活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他是一个新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不能靠自己过一个新的生活，也人不能除去自己的生命，人不能靠自己过一个新的生活，人不能靠自己来除去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真的是除去自己的生命，就好像自杀一样。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不能靠自己来除去自己的生命的，唯有什么？唯有当我们的除去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同时在这里产生。当我除去我自己生命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代替。人也不能割去肉体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活在我们这个血肉之躯的里面。当我们割去我们肉体的生命的时候，除非一个属灵的生命在里面滋长出来。这是割礼，神要提醒以色列人，在前面这块迦南土地，在前面这块应许之地，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就在他们面前展开，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是神要给他们的。可以，这些以色列人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预备自己来得着这个应许。怎么去预备？就是割礼，恢复以色列民该有的身份，这是属神的选民，让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彰显出来，真正的掌管他们，以及他们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如果要除去世界给我们的羞辱，一个基督徒如果要除去埃及地给我们的捆绑，给我们的控制，我们必须拥有神的生命。每一个人可以得胜这些东西，没人可以挣脱这样的一个捆绑，也没人可以除去这样的羞辱，唯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掌管我们的时候，当神的能力出现在我们生命的时候，就可以粉碎过去世界所留下来给我们一切的控制和一切的捆绑。所以神在以色列民所说的第一个事情，来预备他们进入新的生活，就是除去他们的羞辱。我们来看神所做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结束他们的流浪。在第十节告诉我们，在逾越节的第二天，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的时候，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天玛拿都止住了，以色列人再也没有玛拿了。在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神第二方面预备他们是什么呢？就是不再有玛拿，玛拿止住了。玛拿是什么？玛拿就是旷野漂流的时候，神从天上赐下给以色列民做的粮食。神现在预备他们，玛拿止住了，代表什么？代表过去在旷野流浪的日子也正式的结束了。以色列民不再流浪了，他们要开启一个新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的生活？这是一个定居的生活。过去旷野漂流的日子里面，是他们居无定所的一个日子。在神带领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来到一个生活的阶段。阶段是什么？这地方是什么？这是个安居乐业的一个阶段，是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以色列民不用再流浪了。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流浪人的心态和一个能够安居乐业定居在一个地方那个人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流浪的人，他没有一个归属感，在所在地方他没有归属感，他的心没有办法定下来，他总是在东顾西盼的，在找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他常常这里前瞻后顾的去找寻他永恒的这个家乡，他对一个地方不会太投入的，因为他知道不久以后他又要离开了，他要进入下一个的阶段里面去，因为他在流浪。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住个房子住的话，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只是住下来的话，我们不会花太多的精力在里面装潢这个地方，我们也不会花太多的精力在里面花费太多的金钱来预备那些的家具。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子不属于我们的，有一天我们还是会离开的，有一天我们还是会搬迁的，因为这个房子不属于我们。我们有一个流浪者的一个心态。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定居的，只是我所买下来的房子哈，我想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也只是我定居的地方。弟兄姐妹，神在这里也预备以色列人的心态，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民，流浪的日子过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想一个事情， 在属灵的事情上，我的心也是常常在那边流浪的呢？在属灵的事情上，我有没有这样的专一呢？在属灵的事上，我没有这样的认定他呢？在新的生活要开始了，神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定居的日子。在这里说，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拉低的出产。逾越节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以色列民的里面，他们知道这个日子就是他们得拯救的日子，是神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分别出来的一个日子。神让他们守完逾越节的次日，神就不再供应他们玛拿了，神让他们再吃当地的出产。因为旷野漂流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不用再流浪了，要开始过定居的生活。弟兄姐妹，神要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可以过新生活以前必须有一个的预备，就是在属灵的心态里面，我们要借助这个流浪者的一个心态。我们要定居，我们要专心在神的面前，要单单纪念神的事。所以保罗在对哥罗西的教会这样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个人非常大的毛病，就是流浪者的心态。一个人有流浪者的心态，这心态会拦阻我们，拦阻我们在神的恩典上来经历一切的丰盛。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也就是这样子，以色列虽然是说是神的子民，可是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常有流浪者的心态。我们记得有一次，当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面对的是以色列的民众，面对的是神的百姓，可是这个先知跟他们提出这样一个挑战，他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我想这个挑战是神对历史历代书他的百姓所发出的挑战。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了？感谢主，今天我来到神学院，面对的是将来的是要奉献献身为神来工作的仆人。求主祝福我们的心，要走教道路是不条容易的道路，在我们面前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挫折。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认定这是我要走的一条道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肯定是神要我们呼神给我们的呼召的话，我们常常会打退堂鼓，我们常常会左顾右盼，我们常常会发出怨言，我们常常会追求别的东西。弟兄姐妹，神在这预备以色列人的心，预备他们，让他们不要再三心两意，让他们不要脚踏两条船，让他们不要一手抓着天国，一手抓着世界，两头观看，两头徘徊。弟兄姐妹，想想看，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是充满着是流浪者的心态，他怎么能够在神的丰富里面来经历呢？他怎么享受那个属天的那个的恩典呢？所以第二点，神在预备以色列民进入新的生活里面，就是他们结束过去流浪的心态。第三个，我们要看，在他们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在他们面对新的一个环境的时候，那面临前面丰盛的应许之地的时候，神怎么预备他们？第三点，神要以色列人认清楚他们的角色，特别在领袖的身上认清自己的角色。第十三节谈到约书亚，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要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神在这给他们第三个预备是什么？ 就是认清楚自己的角色。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自己自比啊，然后怎么样？弟兄姐妹，人最大的失败，人最大的软弱，很多时候就是不了解自己。我们不清楚我们自己哦，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斤两啊。这时候放在以色列面前的是什么？是一片流来鱼蜜之地。放在以色列面前的是什么？是一块神所应许给他们那块土地。可是里面是什么？里面住的是什么？里面住的是迦南人。这些人会做什么事？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些迦南人就会起来，这迦南人就会拦阻以色列人来承受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必须起来来征战，来将这些迦南人打败，打败这些拦阻他们得着神应许的，得神给他们应许的那一群人。那我们就要问了，迦南人好欺负吗？迦南人好打败吗？不，迦南人不容易打败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迦南人是强壮的，是高大的。以色列人不容易打败这些迦南人的。可是以色列人可不可以打败他们？可以的，以色列是可以打败这些迦南人的。只要以色列人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去为他们征战，当神起来在他们面前出去的时候，以色列就可以打败迦南人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不管这些迦南人有多强壮，他们都不比神强壮；不管这些迦南人有多高大，他们都不比神高大。阿们，感谢赞美主啊。可是人往往不是这样想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敌人是我们看得见的，神却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常常让我们害怕，看不见的我们却常常觉得信不靠，不能靠。所以怎么样？我们就凡事靠自己，我们就自己来了，我们就自己下场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被这个强壮，被这个高大的迦南人所打败。以及我们虽然身在应许之地啊，可是我们常常过的都是灰头土脸的，是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许多的挑战，我们要进入一个丰盛的地方，神要给我们开过一个新的生活。可是这个世界常给我们许多的挑战，这些挑战是拦阻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的。其实的难处往往都是很难去克服的。如果我们不靠神的话，如果我们只是靠我们自己来过前面生活的话，如果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来坐在走前面服侍的道路的时候，我可以担保我们的道路会充满着许多的失败，充满许多的挫折。神在这个时候来预备以色列人。当约书亚问那位站在他前面的，我认为站立在前面手里要拔出来刀的那一位，约瑟在问他，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敌人的。”我想在这时候，也许约瑟在心目里面仍然想着他用什么的方法，他用什么的战略，他要派遣什么的军队，他要怎么做来拿下眼前这个迦南地的第一大城。我想约瑟想到是自己的军队，我想约瑟想到的是用自己的方法，用什么的谋略。可是在这时候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想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那个时候，你以为你这个军队是你的军队吗？你以为你是军队的元帅吗？很多时候面对生活的大小的事情，没得服侍里面的难处，我们不也都是这样想的吗？这是我的事，这是我的本事，这是我的能力，是我指挥的，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个回答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才是事实。也只有这样子，耶利哥这场的战役，以色列民才可以得胜。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样的回答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呢？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可是我们知道，当约书亚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当约书亚听到这样的回应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来下拜。约书亚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句话代表什么？约书亚这时候俯伏下来，他将他的主权交出来了，
他
再也不是军队的元帅了，这个军队也再不是他的军队了，他俯伏下拜。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回应！没有挣扎，没有犹豫，完全的降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神在这个世代里面呼召了许多的人，可是不是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是愿意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的降服交出主权的，许多人都是要走自己的道路，许多人拥有的是自己的盘算，什么时候出来我决定，出来做什么我决定。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说，等我退休的时候出来自己决定事情，等我拿到那个 package， 我会提早退休，我出来自己控制那个方法。求主怜悯我们。约书亚这边俯伏在地，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神经在这个世代呼召许多人，可是许多人在回应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方法的，用自己的盘算来回应。所以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他神所拣选的世上愚拙的，是要叫有智慧的羞愧；神要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当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这样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样行了。弟兄姐妹，叫我们完全降服在我们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可以起来为我们来征战。当神起来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不管前面的敌人有多强壮，有多高大，我们都不用怕了，因为神起来要为我们来征战。感谢赞美主，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话语。我想在座的都是正在接受装备，有许多人期盼有一天要起来服侍神，这是新的一个的阶段，新的一个的生活。神在学校里面装备我们每一个人，我很感谢主，进来的时候看到里面贴了王明道老弟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段的话，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里接受装备的时候，看着许多的课本，又做许多作业的时候，求主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在那个时候提醒以色列人三个的地方，预备他们进入新的生活的里面去。求神也帮助我们今天来提醒我们，除去我们的羞辱，结束流浪的心态，认清自己的角色。今天不是我们积极服侍自己啊，今天我们不是服侍我们的理想，今天我们更不是服侍我们的热情啊。很多人拥有一腔的热血要来服侍主，可是如果我们的热血不现在坛前的话，我们这个热血往往是坏了很多的事情的。求主怜悯祝福我们，以及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新的环境的时候，愿神预备我们每一个心，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今神给我们的信息，好不好？那位侍琴的姐妹，她还在练习啊，不好意思给她压力。